良友圣经学院初信造就，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再一次的回到初信造就24课的课程当中。那今天呢，我们要学习的是第21课，认识圣礼啊，也就是洗礼与圣餐。啊，基督教会呢跟天主教会呢我们是不同的。啊，天主教会有很多的圣礼，那这个其实这个基督教本身这个词呢就有这个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啊，广义的基督教包含了基督教几个不同的传统，像天主教、东正教，还有后来宗教改革之后，那么我们叫做复原教或者更正教，那么现在也一般被称作是基督教。基督教我们认为主耶稣亲自启示我们的只有两大圣礼，一个叫洗礼或者叫浸礼，另外一个叫圣餐礼。那今天这一课呢，我们就会从两个方面，第一，我们先来学习洗礼，然后呢我们再来学习圣餐礼。这个今天的核心经文呢在马可福音的16章16节，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这一节的经文要很小心，因为它讲的是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但是信而没有受洗的不一定不得救。人得救的唯一的条件是信心，不是洗礼。信主的人都应该接受洗礼，所以信主以后受洗必然得救，没有问题。但是假如你没有机会接受洗礼，你只是真的信了主，你照样可以得救。所以我要先强调这个基本的圣经真理。那问题就产生了，假如洗礼并不保证我们得救，也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那我们为什么要接受洗礼呢？哎，这就是等一下我要给大家所回答的问题了。好，我们先来看洗礼。首先，洗礼的含义是什么？洗礼最重要的那个属灵的含义在罗马书6章3-4节，岂不知我们这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所以洗礼其实和基督的死复活是紧密连接在一起的。洗礼本身很简单，就是牧师或者有资格施行圣礼的圣职人员站在水中要受洗的弟兄姊妹就在他旁边然后呢他会先有一些的信仰的问答嘛，让他有一个信仰的宣认的一个机会，然后呢会按着他的任性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给他施洗，就把他放到这个水里，然后呢再把他从水里浮出来，入水和出水的过程。首先，他象征受洗归入基督耶稣，也象征归入基督的身体，就是教会。然后呢，他还象征与基督的认同与联合，就是我刚刚所讲的同死、同埋葬、同复活。第三，象征旧生命死去，新生命诞生。当你入水的时候，代表着你的旧的生命的那个死去，当你从水里出来的时候，代表着与基督一同复活，也代表着一个新生命诞生了。所以有三个象征，象征归入基督，象征与基督的认同与联合，象征旧生命的死去，新生命的诞生，这就是洗礼背后的属灵含义。然后呢，洗礼的记号，它是一个什么记号呢？在哥罗西书2章11-12节，你们在它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 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在这个地方呢，圣经就把这个洗礼和割礼放在一起来类比，也就是说洗礼和割礼其实有着类似的作用，它都是一个记号。对旧约的以色列民来说，他们是神的百姓，有一个记号，这个记号就是割礼。但是在这里的圣经强调说，这个最重要的不是这个外在的割礼，它是内在的生命。你看这个罗马书的2:28-29说，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仪文。所以割礼是一个记号不假，但是它只是一个外在的记号，最重要的是你里面的那个信心，那个敬虔的那个敬畏的生命。洗礼也是一样的道理，洗礼也可以算作是新约基督徒的一个记号，但是这个记号同样是外在的，最重要的是内在圣灵的更新。好，第三个方面呢，我们来看这个受洗的原因，有这么几个原因，有四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我要提醒大家的，不是成为正式基督徒。很多人认为信主做了一个预备的基督徒，受洗成为正式基督徒，这个说法是不对的。你只要真的信了主，你就是一个基督徒。基督徒没有这个正式非正式，没有这一说法。洗礼从来不是让你成为一个正式的基督徒，没有这个说法。那第二个原因呢，我要提醒大家的呢，是要效法基督。马太福音的3:15-16，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这个义也可以翻译作礼，尽诸般的礼节。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这段圣经是讲到耶稣受洗，其实耶稣不需要受洗，而且施洗约翰也没有资格给耶稣施洗，但是耶稣说的是，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礼节。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既然道成肉身做我们的救主，他就和我们人认同，我们人受洗他也去受洗，为要和我们认同。如果耶稣基督都已经受洗，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不受洗。第三个呢，是要顺服基督，因为是基督的命令，基督的吩咐。马太福音28:19，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所以当主耶稣差遣门徒去宣教，去传福音的时候，最终的目的是使人做门徒，其中一个让他们做门徒的方式就是洗礼。所以这是主的吩咐，主的命令，我们要顺服基督。第四个方面呢，是要见证基督。提多书3:5-6，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这里讲到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其实核心的意思呢，都是圣灵进到了我们里面，让我们重生了，赐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你里面的圣灵人是看不到的，外在的洗礼虽然不能保证你重生，但是它是一个内在的圣灵重生所外在的一个见证。马太福音10:32-33， 啊，也对我们讲，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意思就是说，基督要求我们公开的来宣认、宣告我们的信仰。那我们公开的做决志祷告，这是一个公开的这个宣认。我们的洗礼更是一个公开的宣认。好，我们再来看这个洗礼的形式啊，洗礼应该什么形式呢？首先我们要问的这个问题是，到底是洗礼还是浸礼啊？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听到不同的用词，从这个啊这个文字上来讲，其实指的同一件事。但是如果你要深究的话，浸礼其实比洗礼更准确啊。为什么要这么讲？你去想，弟兄姊妹，洗和浸，当然那个啊、这个原文里面没有区别啊，这个希腊文叫做 baptize 啊，英文直译过来也叫 baptize 啊，读音是基本上是一样的。然后把这个词翻译出来，然后呢，在中文的圣经里面，我们把它翻译成洗礼。但是后来很多的人说，觉得这个翻译不准确，应该是浸礼。这个到底有什么区别啊？其实你要去想，我们中文用的这个字本身代表着当时翻译的人神学的观点。比如说洗的意思是什么？洗的意思是洗掉一些脏东西才叫洗，对不对？浸呢，浸是没有把脏东西洗掉这个意思的，它只是说把人泡在水里。而 baptize 这个原文的这个词，其实它就是浸泡的意思，没有洗掉这个脏东西的意思。那么当时的人为什么会把它翻译成洗礼？他要洗掉什么脏东西？很简单，把罪洗掉。可是问题就产生了，弟兄姊妹，我们的罪是不是让那个洗礼的水给洗掉的？不是，我们的罪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掉的。所以严格的来讲，在基督上十字架以先的那些都叫做洗礼，可以叫洗礼。但是耶稣基督上了十字架，宝血流出来以后，严格的说应该叫浸礼。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以后，我们的罪所代表的洗罪的那个再也不是水了，而是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出来的宝血，所以严格的说应该叫做浸礼。但是呢在教会里面呢，我们已经形成了习惯了，所以呢我们也不需要去纠结哪一个神学的含义更准确，或者有的教会干脆就回避了这些争执，就说叫做水礼，不要管洗还是浸，那意思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洗礼、浸礼、水礼表达同样的神学含义啊，那么都有哪些洗礼的形式呢？最常见的我们叫做点水礼啊，和这个入水礼啊，浸礼。有一些的传统宗派呢，他们是没有这个浸礼的，就是入到水里的这个洗礼，他们是用水哈、啊，用一盆水，圣职人员呢啊，牧师呢会用这个手，我奉圣父啊水抹到浇到他的头上，圣子第二把水，圣灵第三把水，用三把水啊来做这个洗礼啊，我们叫做点水礼或者叫做洒水礼。另外的一种就是传统的啊，也是比较多的教会所遵行的，叫做这个浸礼或者入水礼，就真的是整个人浸到水里面去的。现在的教会里面，一般来讲，我们大部分的教会原则上要求受洗的弟兄姊妹要浸泡进入水中，但是有些弟兄姊妹身体软弱，比如说老人家啊，比如说得重病，比如说这个孕妇，或者是有一些姊妹生理期不方便，特殊情况底下啊，大部分的教会也允许这个洒水礼，形式也不是最重要的。好，那么洗礼的误区啊，我要讲一讲洗礼呢有三个误区啊，哪三个误区呢？第一个误区呢就是太随便，把这个洗礼这个神圣的圣礼看得太随便啊，有的说它就是个形式无所谓，这些都不对，你不可以太随便，那是一个神圣的礼节。 甚至在很多的教会当中，这个弟兄姊妹受洗之后，我们都会为他庆生啊，我们会有一个非常盛大的庆祝的仪式。还有呢，这个太谨慎，有的人就太走到另外一个极端，太谨慎了啊，我表现的还不够好，我圣经还没读完一遍。我可以跟你讲，弟兄姊妹，你永远都不会表现得够好，以至于你够格接受洗礼。它本质上是一个恩典。当然，你要明白真理，知道为什么你要受洗，你也要好好在上帝面前来持守你的信仰，你要预备好自己去接受洗礼。但是你没有必要谨慎到一个地步说啊，我觉得还不够格啊。有的人我真的见了，他信了主以后十几二十年都没有接受洗礼啊。那么这个过分的谨慎啊，那就进入到另外的一个极端了。第三个误区呢，就太恐惧啊，太害怕。有的人说，哎呀，我受了洗就啥也不能做了。那我常常对这些弟兄姊妹讲，作为一个基督徒，你该做的你要做，不该做的你就不要做，这个跟你受不受洗没有关系。你即使不受洗，你作为一个基督徒，那些事儿你也不该去做。那还有这个，有的人说，一旦让别人知道怎么办？他很害怕啊，让别人知道会不会对我有影响？哎，那就是基督所讲的了，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不认他。求主赐给你勇气，敢于勇敢地公开为主做见证。好，那现在我讲完了洗礼了，现在我要讲第二个大的方面呢，就是圣餐礼。关乎圣餐礼呢，当然在圣经当中，在福音书，在哥林多前书啊，在不同的经文里面有很多相关的圣经的教导。我们最常用的啊，讲的最完备的啊，是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9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这是哥林多前书11章23到29节。那关乎圣餐的这个内涵呢，我一共有12点啊，很详细的来跟大家来分享。第一个，圣餐的目的很简单，纪念主耶稣。因为我们人呢是常常会忘恩负义的，所以每一次的圣餐都在提醒我们要纪念耶稣基督为我们做了什么。第二呢，圣餐的标志，圣餐本身它又是一个标志。在这里主耶稣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所以它是那个立新约的一个标志。那个杯代表的是基督的血，这个血，这个杯是我们与基督订立新约的标志。这个血是羔羊的血，是耶稣基督这圣洁羔羊的血，而这个杯就代表基督的血，所以它是一个立新约的标志。第三个呢，就是圣餐的形式。那圣餐的形式就是饼加杯。饼啊，是那个无酵饼，代表的是耶稣的身体；杯是葡萄汁，代表的是耶稣的宝血。好，第四个呢，就是圣餐的见证。圣餐本身又是一个见证，它是在向这个世界，或者向那个在我们当中没信的人做的一个见证。因为在这里讲到啊，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所以它是一个十字架的见证。圣餐是在向世界见证耶稣基督为我们这群罪人死了，但他也是为你们的罪而死，所以你们要悔改归向耶稣基督。第五个，圣餐的含义。圣餐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很深刻的属灵含义。这个属灵含义是什么呢？因为我们吃进去的饼 代表基督的身体，我们喝的那个杯代表的是基督的宝血。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在吃喝耶稣，我们是把耶稣吃喝带到我们生命里面，它代表着与主生命的相交。好，第六个方面呢，就是圣餐的感恩。首先，圣餐的感恩它是指向过去的，所以每一次的圣餐其实最少有三个时间的向度，过去、现在和将来。过去的意思是什么？感恩。所以每一次的圣餐都把我们带到2000年前的十字架的底下，让我们向那一位为我们而被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来感恩。现在呢，那么就是第七个方面，叫做圣餐的预备。现在当下，当我领受圣餐的时候，我的省察悔改，我们要省察我们和神的关系有没有被罪破坏，我们有没有得罪人。那么每一次的圣餐其实都是一个提醒，提醒我们要省察自己，然后认罪悔改。还有一个时间的向度是指向将来啊，就是第八个方面，叫做圣餐的盼望，将来主的荣耀再来啊。所以他这里讲到，你们每逢吃着饼喝着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那就是圣餐其实又带给我们一个盼望。因为这个第九个方面呢，就是我讲到圣餐的预表。圣餐的预表是在预表什么？他在预表天上羔羊的婚宴，就是说将来这个耶稣基督从天而来，他要再来的时候要接我们到天上去。那么到天上去的时候啊，就好像一个婚娶的筵席，主耶稣是新郎，整体的教会被称作新妇啊，新娘。所以呢，我们其实被提到空中，我们在天上跟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庆祝。那这一幕被圣经称作是羔羊婚娶的筵席。所以每一次领受的这个圣餐，它其实又是一个预表，它预表着将来我们在天上跟主吃大餐，就是婚娶的筵席，那是一个庆祝。第十，圣餐的严格。什么叫严格？严格就是它从哪儿来的啊？严就是那个和严的严啊，这个沿着这条路，革呢就是革命的革啊，严格。圣餐到底是从哪里而来？圣餐不光指向将来天上羔羊的婚宴，其实圣餐也指向过去的那个逾越节的羔羊。因为哥林多前书5:7说，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耶稣基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逾越节的羔羊预表了耶稣基督要为我们舍命，宝血要流出，要救赎我们。所以逾越节他们所吃的那个逾越节的那个晚餐，其实也预表着指向耶稣基督死的那个圣餐。十一，圣餐的领受。到底谁可以领受圣餐？大部分的教会按照教会的传统，都是信主受洗的基督徒可以领受。少部分的教会不要求受洗，你只要信主就可以领受。那这个是在乎不同教会的传统，但是基本的原则就是圣餐是为真真正正的基督徒所预备的。无论有的教会说信主就可以，或者有的教会说你要受洗之后再可以，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是按照教会的传统和规定去做就可以了。还有最后一个，第十二个方面，就是圣餐的谨慎。领受圣餐的时候你要谨慎因为在这里讲到说，不按理就是干饭，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饭，主的身主的血了。所以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你会犯了大罪。那么在这里什么叫做不按理？你有没有因为这是基督的身体，这是为你舍命的基督而心存敬畏？如果你把它看作这个轻蔑无物， 小看，那么就叫做不按理。另外一个基督的身体其实还指的什么？还指着教会。假如我们教会当中弟兄姊妹的关系撕裂啊，彼此之间有很多很多的这些的伤害啊，这些的亏负等等等等，那么我们也要悔改啊，我们也要对付自己。所以这个所谓的这个圣餐的谨慎呢，我就提醒大家三个方面啊，小心不按理就是干饭。哪三个方面呢？对主你要谨慎认罪悔改。第二个，对人你要恢复与人的关系，要和弟兄姊妹活出合一相爱的关系。第三，对己省察自己的罪性，省察自己里面的软弱。所以有的人就会问，那如果我是一个罪人，我够不够资格领受圣餐？所有的人都是罪人，所有的人都不够资格领受圣餐。圣餐本质上是恩典。假如你知道自己现在在犯罪，而你又不愿意认罪悔改，你要继续活在罪中的话，那么你就不要领受圣餐。你领受圣餐一定是让自己的生命受到了亏损。但是你有罪愿意悔改，那么你可以领受圣餐。好，那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学习了两大圣礼，一个是洗礼，一个是圣餐礼。那这两大圣礼其实都直指基督信仰的核心，就是十字架。基督为我们死，基督为我们宝血流出啊，这个洗礼还加上了基督也为我们复活。所以这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我们透过圣餐，透过洗礼来表达见证这信仰的实质，我们信仰中的至宝就是这位为我们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为我们而死，谢谢你身体为我们剥开，宝血为我们流出，救赎我们出死入生，出黑暗入光明。我们感谢赞美主。主啊，也谢谢你赐给我们圣礼的恩典，让我们这不配的人可以借着洗礼归入你的名下，借着圣餐来与你联合。愿主耶稣的恩常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常常省察自己，又让我们为主做荣耀的见证。我们这样恭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圣名，阿们。
你的头发已被神梳算，你的重担主已替你担，你不必为前面道路去阻拦，主内有真平安。